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被关押迫害近十年，上海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平安夜被迫害致死，辽宁法轮功学员翟永池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沈阳七旬妇女王希斌在迫害中离世，曾被关押迫害近九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宝山区年近七旬的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女士因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21年2月3号被警察绑架，2022年9月8号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12月24号在宝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蒋林英去世的那天，看守所拒绝家属探视。蒋林英是原常州武进华阳纺织厂职工，家住上海市宝山区。蒋林英早年患有重度哮喘，经常发病，长期躺在家中。1997年2月，蒋林英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逐渐恢复健康。1999年7月，中共协党江泽民团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蒋林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说真话，多次被中共迫害。蒋林英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三年半和五年，被非法劳教一次，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年。蒋林英在狱中曾遭受被注射破坏脑神经的毒针、暴打等各种折磨，即使在所谓自由的日子里，也经常遭中共人员骚扰。2018年10月25号，宝山区四塘派出所综合治理办公室、户籍警、居委会共五人闯入蒋林英家中，威胁他在上海进口博览会期间待在家中，不准外出。2021年2月3号，宝山区警察再次闯入蒋林英家，逼迫蒋林英签字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蒋林英拒绝签字，遭到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被抢走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以及现金2900多元。蒋林英年迈的母亲长期由她照顾。蒋林英被绑架后不久，她母亲因缺乏照顾就离世了。此后，宝山区国保警察开始罗列罪名，将蒋林英非法批捕，后将蒋林英关押在宝山看守所。2021年5月初，蒋林英被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9月8号，蒋林英被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蒋林英随后提起上诉。2022年12月24号下午，蒋林英的丈夫接到宝山区看守所的电话，被告知蒋林英已被送进医院。蒋林英的丈夫追问她得了什么病，送去了哪个医院，看守所却说无可奉告，并拒绝家属前去探望。不久，宝山区看守所人员又通知家属，说医生已开出蒋林英的病危通知。家属心急如焚，可看守所仍拒绝家属探望。12月24号晚10点29分，宝山区看守所同一人员再次电话通知家属，说蒋林英已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绥中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翟永池于2022年12月17号下午4点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目前翟永池女儿已请律师介入。翟永池是辽宁葫芦岛绥中电厂退休工程师，家住葫芦岛市绥中电厂。修炼法轮功前，翟永池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心肌梗塞、胃病、贫血等。而且翟永池还受过严重工伤，被三吨重的机器砸中，之后留下严重后遗症，大脑反应迟缓，经常失忆。翟永池在绝望中迎来了希望，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奇迹般的康复了。有了健康的身体，翟永池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并且人变得平和、谦让，处处事事为他人考虑， 受到邻里和家人的好评。2017年5月14号，时年64岁的翟永池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构陷，2017年6月26号被非法庭审，河北和北京两名律师为翟永池做了无罪辩护。2017年7月3号，翟永池被绥中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开庭前，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保民等共七八个国保警察守在门口，只允许家属进入。实际上，法律规定庭审公开，任何公民持身份证均可旁听。国保大队长王保民还在门口无故对两位律师发难，冲律师大喊大叫，并扬言要打律师。律师坐在辩护人位置上后，王保民继续扰乱法庭与公共秩序，冲律师大喊我要打你。庭审中，两名律师在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刑法300条不适用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并且着重指出了案卷所谓证据的诸多漏洞，并指出国保在案卷中做类似的伪证，意在煽动法官对被告的仇恨情绪。翟永池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整个庭审中，国保警察至少两次在法庭喧哗，使法庭失去应有的肃穆。绥中县法院2017年7月3号下达判决书，枉判翟永池7年冤狱。翟永池后上诉到葫芦岛市中级法院，但被非法维持原判。随后，翟永池被劫持到沈阳第一监狱。2022年12月17号，家人得到监狱电话，翟永池已经被迫害致死。目前，翟永池被迫害的详情尚未得知，翟永池女儿已经请律师介入。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铁西区法轮功学员王希斌女士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多，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到近九年关押迫害。因长期遭到迫害，王希斌于2022年10月28号离世，终年74岁。2021年3月25号，王希斌接到沈阳铁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通知，要求他第二天上午9点去检察院。第二天，检察院人员打电话给王希斌家属，说王希斌如果当天不到，就叫警察去抓王希斌。王希斌被监视居住，被要求随叫随到。王希斌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种疾病不药而愈，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同时，王希斌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宽容、忍让和为他人着想，家庭更加和睦。亲朋好友、邻居同事都从王希斌的变化中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王希斌因坚持修炼而遭多次迫害。他曾两次被判刑，三次被抓，四次被抄家、抢劫，一次被劳教，一次被关洗脑班，累计被关押迫害近九年。被关押期间，王希斌受到酷刑折磨和非人虐待，从精神到肉体遭受了巨大痛苦，经济上蒙受损失，同时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终身伤害。2015年6月，王希斌加入肃江大潮，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了控告。王希斌在控告中讲述了自己被迫害的经过，下面仅列举其中一部分。2001年，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派出所七八个便衣警察胁迫邻居敲门，冲进王希斌家中，在没有任何证件的前提下，抄家抢走王希斌全部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给王希斌戴上手铐带到看守所。在看守所，王希斌遭受了酷刑折磨，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之后，王希斌的手臂都不能上举和后弯。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工作单位将王希斌除名。2002年6月，铁西区法院开庭，诬判王希斌有期徒刑三年，将王希斌送到沈阳大北监狱，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狱中，王希斌遭受被扒光衣服的侮辱，并被强迫做大量奴工。 监狱为了强迫王锡斌放弃修炼，对他进行罚站、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电视等迫害折磨，被犯人包夹折磨到失去意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参观真善忍国际美展，希腊民众感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5号至23号期间，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希腊雅典北部基菲夏区展出，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和真实的信息，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基菲夏是雅典北部最富裕的区域，这次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当地人熟知的基克里基斯视觉艺术基金会展出，华人徐太太和父母一起观看了画展。徐太太告诉法轮功学员说，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对中共媒体的宣传产生质疑，在努力获取真实资讯后，逐渐明白了自己生活在中共的谎言之中，于是全家移民到了海外。移民后，徐太太了解了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并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徐太太还当场为自己和家人办理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徐太太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政治犯和维吾尔人器官，令人难以置信，实在是太邪恶。曾在巴黎学习美术的凯莉对画展作品的绘画技巧非常赞赏，她的好友艾丽尼是一位作曲家，平时经常练习打坐，对作品纯净入仙境非常欣赏。画中女大法弟子正在打坐，孩子看到她另外空间的身体层层增大，这种殊胜美妙的景象令艾丽尼很感触。凯莉和艾丽尼在留言簿上共同写道，这是一个很棒的展览，我希望它能触动所有像我这样的人的心。戴斯波纳与先生一起参观画展，对体现修炼玄妙的作品感兴趣。戴斯波纳留言说，喜悦与微笑，奋斗与人生，直到救赎。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带来了这些美丽的作品，并带了一些法轮功真相传单回去阅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同修出现新冠症状的个人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号。最近大陆多地大面积出现新一波疫情高峰，速度之快，波及之广，让人猝不及防。我们这个中小城市也一样，几天时间很多人成了阳性。 因很长时间和同修没在一起交流了。前两天我和丈夫同修跟两位同修相约见了面。上了我们的车，一位同修说家中常人全阳了。同修本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发高烧，全身发冷，说话声音有点嘶哑，脸色烧得红红的。另一同修也出现了重感冒症状。我当时觉得很突然，心里第一念是怎么会这样，会不会传染，心里有点忐忑，但没表露出来。我退休在家，正施法项目也可不出门，除了买菜基本不出门，家人不用上班，所以也基本不出门。我把自己保护得挺好，知道最近疫情高峰，买菜都是一次多买点，免得老出门。但真没想到同修会出现了这样的状态。但我知道这明显是常人心被触及到，要修去了。当时我想和同修交流怎么会这样，但明显大家都没太深入思考，就当宵夜。回来后我剖析自己不正的念头，又怕心疑心，不信师不信法。其实虽然同修出现和常人一样的症状，但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被病毒所传染侵害，只不过是旧势力把业力在此时弄到同修身上，同修本人是没有病毒的。没有病毒又哪来传染呢？而常人身上的病毒其实也是业力所致，哪能随便就上到大法弟子身上呢？何况还有师父时时看护，怎么会被传染呢？害怕就是严重的不信师不信法啊，不把自己当练功人，这是心不正。因为经常看手机常人新闻，关于疫情的恐怖宣传已经在心里形成了对瘟疫的恐惧观念，也注意出门要戴口罩，回来要洗手及少出门等观念，没有实施排斥，所以出现的第一念是常人观念，然后才反应过来自己是修炼人，是不被常理束缚的。对修炼人来说，怕得病就是求得病，所以必须得放下这个怕。整个宇宙都是师父延续出来为救人存在的，否则早已结束。怕能帮助我什么呢？它是旧势力在我思想中安排的，目的是阻碍我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不能要它。出现症状的同修说，家人都得新冠了，我是家中唯一没打疫苗的，我就想我要证实法，不会染上病毒。但还是第二天就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同修发着高烧，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后来得知我们讲真相小组的一些同修也出现了这些症状，影响了讲真相。我当时觉得道理上是明白了，但心里有点不稳，必须要在法理上想明白。于是回来我就把疫情发生以来师父的讲法又学了一遍，特别是行性理性，稍微理了一下思路。现阶段认识不一定对，目的是抛砖引玉。中共病毒是针对中共邪党分子和邪党因素来的，不是针对大法弟子。但如果我们自身有意识不到的邪党因素，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制造出感染的症状。但是我觉得不能承认这个迫害。当然我们可以认真查找自身的不足，特别是党文化，我们会在法中归正，应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出现此症状的同修说，这是符合了外因条件的触发，其实是宵夜。我认为这当然是宵夜的正确认识，但是这样宵夜不利于救人，心中不能默认用这种形式宵夜。如果显得跟常人一样的症状，那我们告诉世人念九字真言和三腿保平安，常人会觉得不太管用。现在的一切都是为救人而存在，一切干扰救人的都不应该被承认。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心里稳了，担心疑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也知道那个病毒症状不可能在我的空间场存留了。和同修见面过后了一两天，丈夫同修也出现了发烧、嗓子痛的症状，因发冷躺在床上休息。我认为近期的新经文给了我很多启示，就读给他听，结果他很快就睡着了，没怎么听着。我想这是干扰。 窝发正念时重点清除旧势力对所有出现症状同修的干扰，因为这也是对正法救人的干扰。正好近期明慧广播登出发正念交流，也给我们很多借鉴。现在的形势已很紧迫，江鬼死了，邪恶因素已支撑不住，新一波瘟疫大范围降临中国大陆。这两天很多讣告陆续出现在手机上、新闻上，这还只是所谓的名人，其实死亡的普通人更多，超过当时武汉肺炎。这一环扣一环的安排让人惊心，最后的安排真的来了，我们真得互相鼓励，共同精进，多救人，少留遗憾。我近期做过两个大淘汰和一个抓紧修炼的梦。之一，在一个阴暗的空间堆放了一些盒子，每个盒子里都有五六个人躺在里面，全都奄奄一息。我随意抽开一个，这个盒子里的人有两个我知道，一个是我表姨，一个是同修的老父亲。我表姨其实挺善良，但被无神论洗脑，说他什么也不信。同修的老父亲我其实没见过，只听同修说他不怎么支持大法。这个梦是师父点化，这些人处于危险的边缘，需要赶紧去救度。之二，大洪水已退去，草丛里露出一些尸体的伸直了的脚丫。我走在荒寂的海滩上，提醒自己注意不要踩到他们。梦里有讯息，很多人被淹死了，大部分尸体已被收拾走了，就剩这些还没来得及收拾，知道这是大淘汰的情境之一。之三，我们一群人走在一条大路上，主干道旁边时不时会分出岔道，似乎岔道走起来更有意思，好玩一点。走一段后，这些岔道会融入主干道，过程中这样的岔道很多，好像问题不大，因总能走回主干道。但走到最后，剩下的岔道竟是死路一条，出口被封死，根本不能再汇入主干道，而且封死的地方就是坟场。这个梦境在提醒我，修炼过程中允许有偏差，但最后千万不能走偏了，最后是没有机会的。我的一点浅见，可能条理不太清楚，是希望能抛砖引玉，不在法上之处，请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目前中国大陆疫情谈一谈我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目前大陆疫情极其严重，我没什么社交圈子，但亲戚较多，亲戚中只要有上班的单位几乎全阳，亲戚中没阳的所剩无几。弟弟在老家镇政府工作，整个政府几十号人，只剩下三两个在班上顶着，弟弟是其中一个，因为做饭的阳了，所以弟弟去给做饭。刚才弟弟来电话说自己也发烧了，浑身疼。我居住在一个小县城，今天社区群里发消息，京东快递一贯是最稳妥的，可是现在瘫痪了，货都积压在仓库里没人送，你要打客服就让你自己去仓库找，去的人说仓库堆得满满的，怎么找，整个无政府状态，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打懵了许多中国人。我从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和我了解到的情况，从政法的角度谈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偏颇，这是我修炼层次所致。我悟到的天象变化是从乌鲁木齐的大火开始， 引发白纸革命，同时新一波疫情已经开始。明白一点的常人知道，解封是中共捂不住了，顺坡下驴。他们知道中共从来都没听取过民意，这次还能有意外吗？中共还可耻地说，党保护你三年了，现在看你自己的了，云云。江魔头在这期间死了，管他是习让他此时死还是咋地，反正他现在下地狱了。我们从法中知道，这些年是旧势力指使小鬼撑着他别咽气。为什么撑着他呀？因为他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总代表。为什么这期间就放弃他了？是共产党气数已尽，再深悟旧势力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不管是毁众生还是考验大法弟子，旧势力也近尾声了，说白了法正人间了。我对迅猛的疫情怎么理解的呢？我说疫情一方面是淘汰对大法犯罪的小部分邪党分子，一方面是给能走入新纪元的大部分众生消大业。从病毒株看，去年毒株叫德尔塔，致死率极高，如果这样没几个能走过来的。现在叫奥密克戎的病毒，症状轻多了，得了后痛苦一番能走过来。可是这次大陆疫情爆发，德尔塔又复活了，也就是说有重有轻，有针对性了。众生都是在末劫之际，宇宙将毁灭之前，为得到大法的救度而来。可是大法弟子在磨难中修己救人，救人数量远远不够师尊所要的。还有那些三退的，有多少是真正明白真相的呢？每个人都业力满身，怎么能够新宇宙的标准？只有给众生消业消大业，也唯有创世主有这无量的威德与宏大的慈悲。我再说说我女儿，几天前她也阳了。女儿今年32岁，八岁时接触大法，一直坚信听师尊讲法，按大法要求的标准做，就是不练功。在我被绑架期间，表现出对大法的坚定以及对我的支持与营救，使我的亲人们没对我说出一句埋怨之类的话。他在长春工作单位租房住，一直坚信能圆满跟师尊回家。疫情爆发后，他就加紧念九字真言听法，但是他还是阳了。他一开始不想告诉我，被我们察觉后，他说我本不想告诉你，但是他说他要说的是，并不是三退或念九字真言就不得了，是我家兄弟姐妹7个，姐3个加上弟妹4个修大法，所有亲人就大侄子媳妇没三退，其余全退了。他说他烧糊涂了，他还在念。他说那么难受还坚持坐着听法，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将他的详细地址及我的姓名及电话都告诉他远在上海的朋友，让朋友一旦联系不上他就打120再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挺过来了，现在还念吗？他说念，只是量数少了。我说是师尊给你消业，他很认同。我真为女儿的佛性高而高兴，真是全民大考试。再说说我，我也高烧了，阳不阳不知道，没测。我对疫情的看法就如上所述，是常人的事，与大法弟子无关，真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有一天突然感觉一股冷涌上全身，我非常警觉，因为以前宵夜时几乎都是这样，先冷再发烧，然后咳嗽到嗓子变声，我立刻否定。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练功人的功自动就在消灭病毒和业力。我就反复背这句法，加强发正念，同时向内找。我不是怕得，因为家中有老伴和借住我家的二侄子，我担心他们不理解。我让他们念九字真言，他俩都说不念。侄子他妈就是我弟妹，也是大法弟子，弟妹让侄子念，侄子说他姐也就是我女儿都得了。我想如果真是病毒，就我的正念足可以搞定它。20号晚上开始发烧，我就一直发正念几个小时，主意识很强， 21号烧了一天，38度左右，现在是咳嗽，与平时宵夜一模一样。这时我迷惑了，请师尊点化我，我悟的不对吗？师尊没有点化，我就再悟，也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多数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修炼上有漏，就是力钻空子。就是力很厉害吗？全宇宙最高的称号是创世主封给我们的，我们才最高。再找，是不是有一丝不信师不信法呢？真有，只是一闪而过。以前宵夜怎么就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呢？化解磨难时感恩师尊，磨难中师尊几乎是牵着我的手，就差显现了，这时多么信师信法，没有一丝怀疑呢。我最后悟到，大法弟子呈现阳了的状态有两方面，一还是宵夜，二是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这是我目前所能悟得到的，也许对同修有所帮助，不在法上的也恳请同修共同切磋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染疫是假象，你悟到了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前段时间，一些大法弟子也出现了类似中共病毒的症状，有的学员把这叫中招了，认为是被中共病毒感染了。精进的大法弟子知道自己没病，不会采用常人的办法处理，通过修炼和发正念逐步痊愈，而不精进的表现多样，不一而足。但是为什么精进的大法弟子还以为被感染了呢？前几天我也感觉发冷，感觉体温大概37度吧，不太在意，练功时悟道后发了一念，如果是考验我的悟性那就免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如果想迫害我你还不配，如果是宵夜，只要不干扰我正常状态，我愿意承受。结果这几天低烧都没有，除了嗓子部位难受但不影响生活，有时单盘20分钟就又疼又麻，但练功时打坐一小时也没事，等类似不舒服状态外什么也没影响。因为我很清楚我不可能被病毒感染，绝对不可能的，尽管症状相似，那也不过就是旧势力敢在这个时候形成一种表现状态而已，目的主要还是考验大法弟子的悟性。其实关于中共病毒的爆发和弟子们会遇到的考验，师父当然非常清楚，所以在最后一次公开的大规模讲法时已经点悟给真修弟子了。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我悟到，师父讲的这段法不仅仅是针对旧病复发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以前都讲过了，而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和弟子会遇到的问题的明确点悟。悟不悟就看自己了，当然这里还牵扯到是否认真学法和完全信师信法的问题，个人所悟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往正道上引导年轻一辈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1日。读了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往正道上引导年轻一辈，有很多感触，最近和一些同修也有这方面的交流，想借此机会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孝经·开宗明义》中说，夫孝，德之本也。孝字汉字构成，上为老，下为子，意为子能成其亲，并能顺其意。在共产邪灵的系统的祸乱下，传统文化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已所剩无几。目前73岁以下的人们都是在共产邪灵的洗脑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一日千里的变异现代观念影响下更是这样。即使是大法弟子，很多老年同修也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没有遵循5000年的神传传统文化去指导自己的言行，并且据此教育子女。相反，是在用现代观念意识，用情来对待子女。在海外也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老年同修，不论自己的孩子修炼不修炼，大事小事，无论和大法的活动有没有关系，都理所当然地让同修帮忙做，而不让自己的孩子做。比如参加集体活动、集体学法的接送，很多老年同修只要出门就觉得同修就应该接送自己，而丝毫不考虑同修的时间、精力。而事实上，能开车接送他们的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的中青年同修，而且经常出来参加活动或者集体学法的大法弟子本来就是已经非常忙的那些大法弟子，他们的时间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却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绕路接送那些老年同修。当然，路途远的活动，大家拼车是另一回事，不在此范围内。这些不舍得或者不愿意让自己孩子接送的老年同修，大多数说自己的孩子工作如何忙，生活忙，所以不忍心耽误孩子的时间。那么，为何您就忍心耽误同修的时间？你的孩子工作忙，接送您的同修工作也忙呀。除了忙工作，大法的项目也忙呀。同修不但和你的孩子一样要工作，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有各种救人的事情要做，同时还要平衡好自己的修炼，只考虑自己的孩子，不考虑别人，不考虑同修的时间，这明显是一种自私的心。其实不仅仅是接送，在很多其他方面也一样，很多老年同修孩子们就住在附近，但是逐渐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依赖同修，从电脑、手机到其他的日常生活，甚至买菜都不找自己的孩子，而是让同修帮忙。时间长了，孩子们觉得，你不是由你们那些人管你吗？那就让你们那些人管你吧。结果，有的老年弟子和子女们相处得越来越冷漠，关系越来越不好。其实反过来想一想，这些家庭观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那些不用自己孩子帮忙的老年同修，你们的孩子托生在你家，是对你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和大法有多大的缘分，却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他们不但没有做到人中的善和孝，还占用了大法弟子宝贵的时间资源和精力，因此造了业。而这是因为大法弟子自己没有修好，没有做好而造成的。他们那些明白的一面不能得救的时候， 他们的真正的生命能不失望吗？结果在业力和怨恨心的作用下造成了恶性循环。什么是真正的善？为了一个生命永远能得救，才是为他真正的好，而不是变成像大陆现在说的孝子孝子孝敬儿子。孩子帮助自己的父母，不但是孩子应该尽的孝心，更是善待大法弟子，能给他们带来福分。很多老年同修受无神论的影响，看不透这个道理。为人子女就应该担负起为人子女应当担负的责任。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尊敬老人，孝敬父母。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这篇经文中说，但人们听到圣人讲敬佛可种下修炼机缘的因果。如果老年同修的子女们都能敬重大法，敬重大法弟子，敬重身为大法弟子的他们的父母，他们一定会身心康泰，福寿齐。我们在明慧网上也读到了很多老年弟子心正、身正、行为正，在家庭中证实着大法的庄严和伟大的故事，而他们的子女真是得到了敬重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福泽。有的子女更是因为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而没有错过机缘，走入修炼，也成为了大法弟子。修好自己，修去情，才能修出真正的善，才能生出慈悲。善是能量，能改变人，能纠正不正的，但是情却永远不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20年我对师父只有感恩，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来自阿根廷北部的卡塔马卡省，是这里原住民土著的后代，今年69岁。下面是我得法和修炼大法后的一些心得体会。一、得法前的奇遇。我是从2003年开始修炼的，当我找到大法时，我正在练另外的法门，在那个法门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人走过来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并说给我打电话，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就在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想法，我想我必须做出改变，我内心深处有东西说我应该做出改变。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从一列火车上下来，又上了另一列火车，在另一列火车上有成百上千人，儿童、年轻人、成年人和老年人，但最重要的是许多年轻人，他们拿着行李箱冲上去带着我前进，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决定把另一法门的所有雕像、书和那法门的东西都扔掉。我还没有和那个人谈过，但内心知道有事情要发生。第二天，我赶紧给这个人打了电话，我们见了面，这个人告诉我法轮大法，然后我们一起看了9天讲法，练了功，并阅读了转法轮，但是这个人还是放不下其他法门，没有继续修下去，只是和别人分享法轮大法。我看到了一个生动的景象，我以前崇敬的各种法门的圣人都围绕着我，他们很庞大，比山还大，他们来找我。在那一刻，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我很坚定，于是他们都开始缩小，他们缩小到山后面的一个小点。放弃所有这些东西，有助于我明白了什么是大法，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寻找正道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修炼许多偏离正道的东西，我就是这样开始修炼大法的。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一直保持着正念修炼大法的状态。二，学练大法，我的病痛消失了。当时我们没有印刷的书，就用复印件，我也没有 MP3 播放器练功。由于没有音乐，我用一张纸写下了每套功法开始时的口令，我数着手臂的动作来保证动作正确，我盘腿动作仍不准确，打坐时我用手表计算时间。当时我的身体很糟糕，患有各种疾病，由于肠道溃疡，医生给我开了终生要服的药，由于脊椎错位，我几乎不能走路，我还经常出血，但当我开始学大法和练功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有一天我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做脊椎矫正了，他们也没有再给我注射药物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给我吃过止痛药，我的脊椎也没有再错位。虽然我仍然继续消各种病业，但大部分病业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三，读转法轮，我学会了读书认字。由于我识字不多，没上过多少学，读书速度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转法轮。即便如此，每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打开书，师父就会回答我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到了一个 MP3， 听师父的讲法对我的提高和对我对法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基本上因为读转法轮，我学会了读书认字。四，情欲的考验。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套房子，但我去卡达马卡照顾我的父亲已经有10多年了。不久之后，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修取得了联系，我往返两地为新学员带资料。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决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因为我意识到单靠我自己是无法精进的。这个过程中，我能够看到许多对情和对物质的执着，但渐渐的，我放下了一切。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考验，但最重要的是情欲的考验。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考验都出现了很长时间。有几次他们来找我，想与我发生婚外关系，但我总是拒绝。我以为因为我年纪大了，就会放弃这些东西，虽然大体上是这样，但很多时候我还得经历这种考验，因为这些考验几乎不再出现，而且更容易看到。五，经历两次险境，大法师父保护，安然无恙。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工作，晚上6点开始工作，凌晨2、3点下班，要等2至3个小时才有公交车。在公交车站没有什么遮挡物，冬天非常冷，所以我决定买一辆摩托车。当时我还在学习驾驶它。有一天，当我下班回来时，我闯了红灯，一辆公交车也从另一边高速驶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试图停下车，但摩托车没有反应，我并没有害怕，唯一想到的是说法轮大法好。 就在我无法避免要与公交车发生致命的碰撞的时候，公交车从我面前驶了过去，我到了公交车后面，完好无损。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大约十年后，我记得那一幕，当我要撞车的那一刻，我的摩托车的速度突然放慢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感觉自己悬浮在空中，从而让那辆巴士有时间在我面前驶过。我明白在那一刻师父是如何保护我的，因为我还不应该死。那件事发生一年后，一天我在很大的风雨中骑摩托车回家，路途颠簸，我骑车时睡着了，摩托车被撞倒了，我飞出去几米远，胳膊膝盖着地，摔在人行道上。我可以感觉到我胳膊上的骨头是怎么断的。我平时动作很慢很重，根本起不来，但这次我几乎没有摔倒，就像有弹簧一样，我马上跳起来，站起来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胳膊和膝盖在流血，我感觉血在流，胳膊很疼。我走进摩托车想把它扶起来，看到摩托车已经熄火，但钥匙还在车上。我想怎么会熄火了呢？如果要熄火，就必须转动钥匙。我启动了摩托，它运行正常。我捡起一些掉落的东西，然后骑上了摩托车。我没有检查自己，也没有脱掉雨衣，我仍然感觉到血顺着我的腿和胳膊往下流。回到家后，我小心翼翼地脱下所有衣服查看，我只看到胳膊肘上有一道划痕，膝盖上还有一小道划痕，其他什么也没有，雨衣甚至没有破损，我完全没事。六，拒绝让我远离大法的诱惑。在许多场合出现了让我远离大法、放弃修炼的诱惑，但我从未屈服，因为我认为这些诱惑毫无意义。我的家庭是来自北方的原住民的后代，我的家乡非常小，每个人都知道谁是谁。原住民社区非常强大，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其中有一个酋长，他本应该领导和指导社区，但今天这个角色只是为了获得不适当的权利和财富。很长时间以来，家乡的酋长就在找我，坚持要我担任他的职务，因为实际上由于我的血统，担任这个职务是合法的。他告诉我，如果我接受这个职位，我将从政府那里得到巨大的利益、金钱和土地，但被我拒绝了。修炼大法后，这位酋长再次找到我，坚持要求我担任他的职位，我拒绝了他。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发着光的形象从天空中向我走来，想把我带走。我拒绝了，那个巨大的散发着光芒的生命立刻就跑了。我已经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内容，看到什么别的门派中的觉者也不动心，就在一门中修，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几天后，当我再次见到酋长时，我和社区的萨满在一起，他不想见我，他对我很生气，带着嫉妒和抵触。我意识到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个生命是萨满的法门，萨满对我的愤怒是因为我拒绝跟随他，而选择了法轮大法修炼。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再来找过我。拒绝那些物质利益，我一秒钟都不后悔。我通过大法修炼和师父的教诲获得的东西绝对是无价的。七，正实大法。我一直努力参加正实大法的项目或讲真相活动，如发放真相杂志、发放大纪元报纸、去中国城或大使馆舒展讲真相等，但也有很多时候我懈怠了，没有学法，想好吧，我明天继续，或明天我就读完。当想起来学法的时候，已经离道甚远了。感谢协调人和同修们，总是有人细心了解我的修炼情况，问你好吗， 你在做什么？你能帮助这个活动或项目吗？我马上就清醒了，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去做证实法的事情。长期以来，我对法理解不好，因为我的业力阻止我理解法。由于学法不足，因为我读得很慢，以前我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我坚持了下来，一直在法中，一直努力按照对法的理解去做。我记得在一次神运推广中，我正在家里修车，一位同修叫我去帮忙，我就放下手中的一切去了，因为我知道那更重要。还有一次，同修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给一些神运工作人员理发，我马上就答应了，尽管我的理发工具在前段时间都丢了，我只有一把质量很差的理发剪刀，并不专业，我还是去了，结果还挺好。这些经历一次次促使我继续向前，我从未想过要放弃大法，但如果不学法，就会慢慢疏远放松，不经意间就会停止修炼。结语：我非常感谢师父和所有的同修们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感谢他们一直关心我的修炼状态，并始终让我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69岁的老人得以用自认很少的技能来帮助证实法。师父为我今生得法所做的安排是完美的，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对师父的无限慈悲的感激之情。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让我完成我的誓言，师父为我做的一切是无价的，我将继续这样下去，兼修大法，直到最后。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